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，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。今天我们从11章的14节读起。11章开始于门徒来问耶稣，怎么样才能够像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耶稣回答，其实最精华的部分就在11章13节的下半，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，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这个人经常与圣灵一致，经常求父，他必丰丰富富地赐下圣灵来。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心意，慢慢的，我们就能够与神一致。其实整个11章一直着重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接着从14节这一段有关赶鬼的讲论，其实它的重点也还是圣灵。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，我们来读14节，耶稣赶出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鬼出去了，哑巴就说出话来，众人都稀奇。耶稣在地上的执事行善医病赶鬼是常有的事，这一次赶了一个叫人哑巴的鬼，当鬼一被赶出去，哑巴就可以开始说话，众人感觉稀奇的时候，15节，内中却有人说，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别西卜是犹太人称为的鬼王，或是粪堆之王，他本来是苍蝇之神巴利西卜，当鬼附在人的身上，把人当作房子住在人里面，霸占的人就成为房子的王。当耶稣赶鬼，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16节，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事实上，他刚刚行了一个神迹，赶出了哑巴的鬼。但对于不相信的人，不管行什么神迹都没有用，他还是不相信，反而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们心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什么才叫做神迹？对于这两班人，17节，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方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这个是显而易见，大家都知道的道理。接着18节，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撒旦的国就是把整个世界系统化，组织起来，让人不再为神，反而为撒旦效力。撒旦国的组织和管控其实十分严谨，因此他不可能自相纷争，如果他自相纷争，他的国就站立不住。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法利赛人他们的子弟也赶鬼，若他们说耶稣赶鬼是靠着别西卜，那他们的子弟赶鬼又是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接着20节，耶稣说，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在平行的经节马太福音12章28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讲论，可是在28节这里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这两节其实是一致的，神的灵就是神的能力。耶稣很确定地告诉这些来向他挑战的人说，耶稣对这些向他挑战的人很明白地说，我是靠着神的灵或者神的能力来赶鬼。接着，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神的国还没有来之前，其实你们都是住在 撒旦的国里，在撒旦的权下，听从撒旦的指挥和安排。神的灵临到，神的能力临到，也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接着21节，壮士披戴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这里的壮士指的是撒旦，而在撒旦权下的人都是被这个壮士所看守的，被这个壮士认为是他的住宅，因此他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许多时候，当我们的生活过于安逸，我们就需要问一问自己，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从圣灵而来的平安，还是我们安逸于撒旦的权下？因为在撒旦权下，他的组织也是十分的严密，久而久之也就习惯那样的安逸了，甚至于久而久之，撒旦就要你付上许多的代价来换取你的好像外面的平安。直到有一天，22节，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这里讲的就是基督，比撒旦更强壮，他来胜过了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本来我们这些人都是臣服于撒旦的权下，生活中好像也可以平安无事，但直到有一天基督来了，他比撒旦更强壮，他胜过了撒旦，就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拯救出来。他不仅胜过，还夺去了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接着耶稣说，23节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对于神的国和撒旦的国而言，没有中间地带。不与我相合的，不在神的国里，就是敌我的，你就是在撒旦的国。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同时，这句话耶稣也是对着那些向他挑战的文士、法利赛人说的。这些人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耶稣就非常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抵挡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这和在9章50节耶稣讲的正好相反。在那个地方，当约翰看到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却不与他们在一起，约翰就想要禁止他们，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是在哪一个国度。如果你在神的国里，虽然我们事工的方向不一样，我们的做法不一样，没有问题，不抵挡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是在撒旦的国，耶稣就要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接着耶稣又说，24节，无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既寻不着，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乌鬼的住处本来应该在水里，后来他到旱地上来，就找人的身体成为他居住的房子。当他被赶出去之后，他又四处寻找，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想要找一个地方安歇。他找不到之后呢，就说那我要回到我本来的房子去。25节，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里的比喻非常有意思，把人比喻成房子，这房子要有人住，如果不是乌鬼住，就是神的灵、圣灵的住处。如果乌鬼被赶走，而圣灵又没有内住的话，就像这里讲的，圣灵 把污鬼赶走之后，就把里面打扫干净，把里面装饰整齐。结果本来那个污鬼一回来看呢，比以前更好，就另外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因此这个人的情形就比以往更不好了。这说出我们这个人是需要属于神的，当我们得救就需要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需要经常向神祷告，求神赐下圣灵，让我们这个人的做事、行为、生活都与圣灵是一。不然我们就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一样，好像里面修饰装饰整齐，却又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结果呢，污鬼就带个7个更恶的鬼来，结果情形就比以前更糟糕了。27节，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在马太12章平行的经节12章46节那边记载到，耶稣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站在外边要跟耶稣说话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这个妇人就大声说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28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是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耶稣不否认怀胎的乳养的有福了，玛利亚果然是大福的女人，但耶稣的回答非常有意思，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耶稣再一次把肉身的关系和属灵的关系做一个比较，肉身的关系当然是有福，但这个福呢，还不如属灵的关系有福。什么是属灵的关系呢？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而愿意遵守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有福。借着耶稣的门徒问耶稣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耶稣的回答其实非常的有意思，他把我们带进另外一个观念，就是顺服圣灵。怎么样借着祷告，天父必丰丰富富地赐下圣灵来，借着圣灵的赐下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神上好的旨意。借着圣灵的赐下，让我们这个人就像房子一样，被圣灵所内住，污鬼再也不敢来碰我们。同时，借着圣灵的赐下，我们跟主之间产生一种属灵的关系，而这种属灵的关系呢，远比肉身的关系更为宝贝。因此我们也成为一个更为有福的人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这次承认我们不认识圣灵，我们也经常没有办法经历圣灵的大能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在我们的祷告中，主啊，就是求你赐下圣灵来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顺灵，顺从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引导，让我们学习做每件事，做每一个决定，都能够在祷告中听从圣灵对我们当时的带领。我们愿意学习，我们愿意看重这样属灵的关系，帮助我们借着每天的生活，我们可以进入属灵的实际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